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以你那个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那钉痕的双手，还有那个被罗马兵扎的肋旁的所流出来的那个鲜血，你用圣爱来浇灌我们，洗净我们众人的罪。主，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人原来不配，原来在你的恩典之外是局外人，但是因为你自己选召的缘故，使我们众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每一次到这个地方来，都要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感谢。若不是你恩典的缘故，若我们没有你感动的信心，承认我们的不行，愿意成为你那个蒙召的儿女，这样的大的恩典之下，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在你的面前施力。求主在这个时候感动众人，给我们受教的心，给我们柔软的灵，开启我们对你的认识，也激励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对你那个热切的盼望。谢谢主耶稣，为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以下有一段时间要分享主你的话，愿你高讲的人也帮助听的人，让这个聚会充满主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花过几次的时间谈加拉太书，我们谈过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我们的进度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给当时在非犹太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大概在今天我们认识到的土耳其啊这个国家的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加拉太省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保罗传福音到那里去，有一群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把福音传给这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当时有一群犹太人也在这个群体里面，啊，这一群犹太人原来是犹太教的信徒啊，他们是遵守犹太教的规定，就是摩西的律法啊，是守上帝，守，你可以说他们是守旧约律法的一群人，也在这一群弟兄姐妹中间一起聚会啊，他们但是接受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因此加拉太书就面临了一个教会很严重的问题，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教会就出了一个争端了。我到底是信耶稣就够，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够了，还是我还要加上其他的动作？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我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特别遵行摩西的律法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就是在弟兄们的身上，男性的这个生殖器上面，就按照摩西旧约或者是犹太人律法的规定，要有一个割礼，成为人跟神中间的一个约定，有一个记号。当时有人就认为信耶稣很好，再加上这个礼仪的话就更完备了。保罗就为了这个事情写了加拉太书，对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陈述这一个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信耶稣本身 不够，还要再加上摩西的律法。虽然律法本身是良善的，虽然律法本身是好的，虽然律法本身是帮助人认识上帝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站在律法的立场上面，凭着自己要得到神的接纳，圣经的话叫做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被他接受，说你是一个达到我真理绝对标准的这个人，我们是没有机会的。保罗就花了这几章的篇幅谈这个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透过路德，我们的马丁路德弟兄讲出来的。因信称义的问题是从伊甸园就开始有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凭着自己的愿望要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的主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落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恶之下，我们很难逃脱这个网络。包含我们的努力，包含我们的上进，包含我们人生价值的判断，包含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包含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包含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使用，包含我们对于感情的诠释，我们都不在信心的基础上看，我们常常在一个律法的框架下面看，我们都落入这个律法的试探。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就是我们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身上有那个记号，我们要守很多的规条，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约里面跟神有这个关系。这个态度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但是他忘了，如果你要凭着你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努力，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你是行不通的，差一点点就天差地别。那我们只有哪一条路呢？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谁？相信耶稣帮助我，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因此我们上次谈到第三章的时候，谈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圣经中间一个很著名的代表，我们一般把他有一个称呼，他叫是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称呼吗？啊，他叫信心之父。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这个有信心的人，他是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呢？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请各位打开来看。我们今天不会讲第四章，我们会停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因为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再思亚伯拉罕之信，我们要再思想一下。因为在加拉太书，保罗用很简单的句子描写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今天就稍微讲到底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他的信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有几处谈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请你看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一个旧约的引言。第六节，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单单的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意思就是他达到了上帝对他要求的标准。在第八节那个地方，并且圣经借着预先看明，啊，神的预先的预旨，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就是我们这些人，好，用谁呢？ 就用亚伯拉罕这个人，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兵因你得福。这个万国不仅仅包含犹太人，也包含中国，也包含美国，也包含德国，也包含现在的黑色的非洲大陆，所有的人，凡跟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呢？第九节这里好重要，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好，后面还有一小节哈。好，这里说以跟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生命是以什么为本呢？你说当然是以我这个户头里的存款为本了，是不是？我的户头有多深多厚多高，那我就有本了，这个中文叫有本钱，是吧？比如说李林长得又高又帅，有本钱啊。岳哥又老头又光又瘸，没有本钱啊。阿静现在本钱更多了，哎，我好像看到孩子出来了，是吧？哎呀，他的本钱可够多了哈、啊。这个场面是我连做梦都不会。阿姨，不能叫阿姨，大姐，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哎呀，你们的本钱很多哈、啊，你看这个很多小孩本钱，各位姐妹们漂亮，本钱啊，弟兄聪明有能力，弟兄姐妹，这是你的本钱没有错。但是对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什么是你生命的根本？就是你信耶稣，那个信心是你那个生命的本，那个根本，那个基础。如果你生命的根本没有建立在信心的这个基础上面，那么我要很替你担忧了。因为这个世界你所有以为本的事情通通会离开你。你想想看，你现在以那个事情，或者是以那个兴趣，以那个物质为本的那些事情人事物，哪一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是你的美丽，是你的聪明，是你的学识，是你的事业，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什么任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聪明如你啊，你马上就知道答案，是这些东西通通会过去。但是这里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是用信心跟随上帝的。如果我们这些人跟他一样信耶稣信神，我们跟他有一样的信心，我们就是谁的子孙？我们就是那个以跟他一样以信为本的那个子孙，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跟他一样以信心为本。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你我的信心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不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刚才你听到很好的音乐，很好的诗歌，你很感动，你要信耶稣，结果出去门口一脚踩了一个狗屎，哎呀，今天真是倒霉，刚才还不错，现在出来很不幸，信心就垮了。所以你的信心不是你个人情感的冲动，是不是你一种感情的内心的波动？也不是。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难道是你听到一个很好的讲道，参加一个聚会，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感受，是你一个意志的小小的决定吗？我们常常有一个觉知的祷告，谈信心，谈信心。那么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信心跟我们认识的信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人一生的年纪有175岁，耶和华上帝找到他的时候是几岁你知道吗？ 在他75岁的时候，在座没有一个人有75岁啊。我今年47岁啊，快48岁啊。他75岁的时候，上帝找到他。这个人在他的家族，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算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在各方面很丰裕的人。在他75岁的年日中间，他有一个很美丽的妻子，他跟他的兄弟父这个家族的人住在乌尔那个地区，中东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家族。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要召他出来。当他领受这样的恩典，上帝呼召他的时候，75岁出来。弟兄姐妹，圣经有一个人更老，80岁出来，那个人是谁？这个也是有信心。今天我们看一下吧，75岁出来，你75岁的时候能出来吗？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10几岁、18、20岁出来，这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有一个前途在前面等着我。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家，他应该开始享受他这大半生努力的一个成果了。耶和华神找到他，呼召他出来，说：“你要来跟随我，你要离开你的什么本族本家。”那一句话非常重要，我想请大家一起看，在创世纪的第12章。创世纪的12章，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的第一句话。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哈？请你记得这个反应哈。他12章这个，请那个旭彤帮我念好不好？旭彤。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好。请你念到第3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谢谢旭彤。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他兰的时候年75岁。好，他要出来。他要出去，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我们现在哈，把这个重要的点举出来了。他信心的基础，他以信为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顺服上帝。弟兄姐妹，一个以信心为本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要顺服神。你5岁也要顺服神，你10岁、20岁，各位大概都20出头，像我40多岁。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他就怎么样？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的。圣经只有这几个字，照着他的吩咐。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他有多麻烦吗？他好好的75岁，跟他的兄弟，我想应该还有姐妹，那个应该是很大的家，好好的住在乌尔那个地方，享受着他的荣华富贵。突然有一个声音莫名其妙临到他，说：“你要出来，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他看到了这些祝福没有？他没有了，他只听见，他就照着他的吩咐。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第一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学习的以信心为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你要顺服，然后你要什么？你要离开。你离开过你的家，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离开了。你虽然离开了你的家，但是你的心还在哪里？你的心还在你的家里，对不对？你这个叫离开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叫做没有离开。所以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很多失败的点在于哪里？那个男的没有离开他的妈妈，那个女的没有离开他的爸爸，两人住在一起其实是两个世界，勉强的在一起。所以你看婚姻生活中间有很多的折磨，就是没有离开，叫做没有以信心为本的生活方式。好，这里亚伯拉罕说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他离开他的文化，他离开了他的族群，他离开了他赖以生活的方式。 他生活的基础完全没有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意味着他要失去，更意味着他开始要面对他人生的变动。这是他信心的第一个功课。你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吗？你的那个以信为本的信心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这里说凡跟那个亚伯拉罕一样以那个信为本的都是他的子孙。我们这些以信为本成为他子孙的人是和他一样吗？顺服带来的离开。后来我们知道他确实带了这一大家的人大概离开他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迦南地这一块地。他刚才还带了他的弟弟的儿子叫罗德，这一大群的人在离开他家乡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知道亚伯拉罕在每一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为耶和华怎么样筑一座坛。他到一个地方筑一座，到一个地方筑一座，这象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象征他对于耶和华给他的应许的那个纪念，象征了他跟上帝的关系不仅仅在心里。他借由这个动作使得他不仅他哈，跟他的族群跟他的家里人跟他的所有这些仆人这些他拥有的，他要告诉他的这旁边的人这样的一个记号，要纪念我跟上帝的关系。虽然那个时候他还在亚伯兰刚刚开始认识上帝，所以就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你可以说他在迁徙在漂泊的跟随上帝这个时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一个以信心为本的人他有一个第二个特质，是他随时都怎么样与神同行。圣经中有非常多与神同行的人，凡是有信心的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这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叫做跟随同行，同行跟跟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跟随上帝，你与神同行，或者说神与你同行，神引导你。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这个整个的跟随跟同行的过程中间，他遭遇多非常非常多的痛苦。他一出乌尔的时候，因为有饥荒的缘故，他就到了埃及去。结果因为他的太太太漂亮了，被谁看上？被埃及王法老看上了。他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来他的儿子以撒的太太也很漂亮，也被别人看上。弟兄姐妹，你的老婆被别人看上，阿静，你的太太被别人看上，然后要把她抢走。这就是上帝呼召你的第一个功课。你知道这个严重性吗？对不起，阿静，我常常你找你做例子哈。弟兄姐妹，他为了跟随上帝，以信心为本，不是顺利的一个开始，反而是什么？他最亲近的一个人，因为很美丽，别人看上他了。所以他因为害怕，所以他好像软弱，他说这不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妹妹等等，他有很多的问题。一个跟随上帝人不是一个完全在各方面就是这么的没有问题，这么的坚强，这么样的不软弱的。不，亚伯拉罕也有软弱，他也有困境，他也有害怕，他甚至也说谎，在创世纪很长的地方告诉我他的软弱。可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他在与神同行的当中，他接受这样的操练，他就在这样的操练中间越来越认识上帝。 所以他与神同行，他跟随神的生命，就成为他信心的第二个记号。他的信心是有动作的信心，他的顺服在他的内在，他的动作第一个表达在他的离开。他的离开在哪里？离开在我现在要开始与神同行，我要跟随上帝。你看见他的信心的动作没有？他除了足坛这个动作，他在外面有埃及的人，有其他外族的人要来攻击他，他有外面的征战，他在家里面也有不和。他在家里面有什么不和你知道吗？刚才我们知道上帝要给他恩典，给他应许，说你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对他来讲就是我有很多的后裔，我有很多的儿女。可是他呢，有很美丽的妻子，却不能生育。十年以后，他86岁、8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大概是75岁，想：哎呀，我一直都不能生，那把我的卑女，那个卑女大家都知道，下一次我们讲叫做夏甲，送给他，说你与他同房，让他生一个孩子，就当作我的孩子。结果这个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就看不起她的这个主人了。所以这两个女人就在家，在家里面就争斗起来了。所以她在外面有征战，在家里有两个女人不和，亚伯拉罕。除了这个两个女人征战以外，罗德，刚才我们说他的那个侄子罗德也跟他怎么样，也不和。因为人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小，两边打起来了。亚伯拉罕怎么样？好，那我们应该分开，你先选，你看见的你选了。所以一个同行者的生命，一个跟随上帝的生命，他有信心相信那个应许必然成就达成的时候，他是一个慷慨给予的人。这个慷慨给予的人，这个愿意舍的人，这个愿意给出去的人，你知道他给他的罗德的那个侄子有多少地吗？圣经中间那个描写啊，他先选，他看见的通通是他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气度？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要这样的气度。有没有人向你抢东西？有没有？还是你常常向别人抢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向你抢东西，我建议你给他。别人抢你的位置，有的时候我建议你给他。别人抢你的荣耀，我建议你给他。别人抢你的钱，有时候你也要给他。很多很多，外在内在的。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最亲近的最爱的那个罗德跟他纷争的时候，他说：好，我们不应该纷争，我们是至近的亲属，你先要。所以罗德就选到哪里？选到那个如耶和华原子般美丽，像伊甸园一样漂亮的索多玛跟蛾摩拉。先选的选到哪里？选到地狱里去了。弟兄姐妹，这都有很深的属灵的象征。那个跑得快的，那个抢得凶的，那个厉害的，到后来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罗德的结果，跟他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然后乱伦，生下摩押跟亚门，这两个被上帝咒诅的两个国家。那个抢得最多，那个要得最深的罗德，结果后来到这个下场，就是一个没有信心人物的代表。亚伯拉罕有信心，所以他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信心使他的心胸极其的宽广，极其的慷慨，极其的温柔，极其的谦和。这是他信心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特别的个性。 我们后来也知道他在那个迁徙的过程中间为了救罗德，罗德因为那个时候被这些旁边的外族的人侵略把他抢过去了，他打胜仗以后那个王说我可以给你什么，他说我对你要给我的东西一分都不要，免得让别人以为是你叫我丰富了。他那句话非常重要，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丰富来自耶和华。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的表现。你生命中所有的都可以失去，弟兄姐妹，真的什么都可以失去。你现在心里想的我最爱的那个不能失去，我告诉你那个是可以失去的。这个话说起来很残酷哈，我爱的人，我爱的我的兴趣，我爱的某一种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失去的，没有一样要超过信心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你没有把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藏在你的心里，以那个信为本的时候，那些东西通通要失去。亚伯拉罕抓住了，不仅从物质上面他学习，他懂得我可以放开，我可以舍，我可以给，进而积极的他在表达出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个丰富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东西失去都不足以取代我对于上帝的那个信心。所以一个给的生命，一个愿意舍的生命，在他的信心中间表达出来。这个以信为本的人，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他在绝望中他不会灰心。你知道他75岁蒙上帝的呼召离开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学习顺服，他学习给，他离开了他的根本，他85岁生儿子，上帝说这不是我要给你的儿子，所以他继续的等，又等了多少年，从85岁到100岁又等了15年，他那个漂亮的妻子90岁，他又碰到一次叫亚比米勒那个王，又看上那个90岁的太太，你能想象他的太太有多漂亮吗？90岁还能够有人讲哈，他虽然不能生育，但是他90岁他还能有人看上他。姐妹啊，你要不能生，90岁还有人看上你，还是你要生很多，但是90岁有个可爱老太太的样子。弟兄姐妹，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太太叫什么人？她的名字叫什么？萨拉。萨拉的意思就是多国之母啊。这个多国之母一生只生了一个儿子，啊，她一生都很痛苦，因为她很漂亮，因为她很美艳，带来她很大的不幸。所以啊，圣经中这些人物、这些事情啊，都有很深的意涵，让我们这些读的人知道，漂亮不一定是幸福，美艳不一定是这个人你应该呈现的事情。你应该呈现的是什么？如果你漂亮又有信心，那很好；如果你漂亮却没有信心，那你就跟萨拉一样。萨拉之前她虽然知道她的丈夫有信心，跟上帝有这样的约定，上帝应许她，可是她在她丈夫75岁的时候，她就有一点受不了了。对不起，85岁，她想，哎呀，我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我就让我的卑女跟丈夫生孩子吧。结果就出了家庭的问题，没有信心。好，感谢神，在她90岁的时候有信心，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有信心。所以，各位亲爱的姐妹，你现在到了适婚年龄了吗？有没有？没有男朋友不要害怕，90岁一样可以生孩子。你说我现在30岁了，35岁了，40岁，我告诉你， 在上帝没有不能的事情。你不要想撒拉是历史上独一个人，确实是独一的一个人。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在上帝，在上帝的眼中，那个以信为本，真正活在那个信心依靠上帝，知道他应许的人，第一个是没有适婚年龄这个概念的，第二个在主里面，因为有这个可能，所以你是没有什么20岁生比较好，30岁生比较好，或40岁生比较好，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在医学上或许有这样的记录，在信心的眼光里面，你几岁结婚都是适婚年龄，如果上帝带领你。撒拉90岁的时候生以撒，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他的独生的上帝要他的这个儿子。弟兄姐妹，这两位老人家经历过非常非常深的绝望。弟兄姐妹，绝望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可以接受任何痛苦对你的打击，你可以忍受任何生命的折磨，但是如果一个人落入绝望之中，那就万劫不复。你有没有绝望的经验？弟兄姐妹，绝望比死亡更可怕，这是齐克果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有一本书，很著名的书叫《死病》，这本书很好看，你可以去看。死病或致死之病，他说人类的绝望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比死还要严重。因为绝望所带出来的那个致命的那个病是什么样的病呢？因为连上帝的全能都不能帮助他，因此绝望是一种病，是一种最严重的病，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病，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病。因为他连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爱都不能安慰他，不能引导他，不能够使他在这个绝望中间再站起来了。这个绝望是人类心灵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绝望。亚伯拉罕、撒拉就经历他生命的绝望，他的绝望在来自哪里？他的绝望不是来自他不能生孩子，确实这是一个绝望的一个事情。这个绝望是上帝一方面告诉他，我要给你福气，而且要成你，使你成为怎么样？你的后裔要好多，要成为多国之父。这个应许不断不断的在他这个迁徙的生命历程中间，他不断的听见，可是我的那个应许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太太90岁了，我已经100岁了，我已经等了多久了？从75岁等到100岁多少年？已经25年了，等了这么久了，这个人越来越绝望了。可是亚伯拉罕有没有绝望？亚伯拉罕没有绝望，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没有绝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你虽然活在一个绝望的处境中间，环境告诉你是没有希望的，教授说你 no way， 你的太太像这个约伯的太太耻笑他，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最亲近的人，你活在一个绝望的境地里面，或者你有一个病不能好的，或者你现在有一个处境特别的艰难，绝望下不去了，路走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以信为本，亚伯拉罕就曾经在这个绝望中间他不灰心。罗马书的4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4章17节，罗马书4章，或者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6章好不好？对不起，希伯来书的6章， 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好吗？请。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祭子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着所应许的。好，谢谢。他就恒久的什么？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以信为本的这个人，他的信心有一个内容，你也可以说他有一个操练的功课，他表达出来是一个什么？恒久的忍耐。亚伯拉罕跟撒拉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中，他的绝望就是上帝的应许跟他所现实遭遇的完全不一样。上帝说你要很多的子孙，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结果呢，生了一个，他说不是，那我的仆人也不是，到底在哪里呢？在哪里呢？绝望，但是不灰心。这里说恒久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功课还有好多，你能够恒久的忍耐吗？弟兄姐妹，你侍奉上帝，你爱神，有没有绝望的时刻？我最近一个很亲近的同工，很爱神的弟兄，他的太太自杀，绝望。弟兄姐妹，我的太太自杀，你认为这件事情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慧君姐自杀，你觉得怎么样？弟兄姐妹，人性的绝望是随时来的。那个绝望侵袭你的时候，那个绝望的处境会逼着一个人，我宁愿结束我的生命，我都不要活下去。绝望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处处都是绝望的处境，他要不断的征战，他有外患，他有家里的纷争，他有面对他永恒的这个应许的这个挫折，他有疑惑，可是他恒久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特色？这个以信为本的人，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以信为本的最后的一个特质。我想还有很多，我今天只能够分享到最后的这一点，叫做完全献上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他一百岁老年得子啊，一百岁。阿静现在得女儿吧，是吧？啊，待会我一定要抱一下哈。阿静现在得女儿都乐得不得了了啊。我们这个还有啊，很多爸爸妈妈在这里。一百岁得他的儿子以撒，一百岁，终于等到了。上帝还没有放过他。上帝看，哦，你很喜欢他，那他就想要知道你到底是比较爱他还是比较爱我。所以上帝很像一个很喜欢嫉妒的情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他希望那个西施的眼里也只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上帝非常非常嫉妒。嫉妒什么？他不嫉妒别的，他知道如果你爱上别的什么人啊、事情啊、物啊，他 他就特别喜欢找那个人跟物的麻烦。目的在哪里？目的他希望你的焦点在他的身上。我想我们有过感情经验的人都知道，情人的眼里是不能有别的，那个爱是专注的，是一个单一的方向，是一个绝对的啊。所以我们人类的爱，特别男女情感的爱，有一个神圣的那个爱的特质在里面。好，这里亚伯拉罕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功课，要献上他最爱的以撒。这个故事我们太熟了，献得上献不上，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他很痛苦，有人说他很高兴，我觉得这个都有。不太可能一个父亲知道神要他献上他最爱的这个儿子，陪伴他100岁的老先生，有一个小童子陪着他。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相信我即使是把他杀了，还能够让他神还能够让他复活。这些在他概念里面的事情，这些在他圣经里面读到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的查经班，在他的聚会，在退休会，在造就营所学到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要去实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你的知道跟你要做出去这个事情，这个是很差别很大的。弟兄姐妹，一个父亲要拿一个刀子在哪里，在那个坛的面前要把它宰了，圣经说要把它可能劈成一半，然后放在坛上用火把它烧掉燔祭。因为这一个动作，他的信心要大到什么程度，他才能够说我完全的献上，就算是我把这个儿子杀了，上帝还要让他复活过来。这里在座的父母谁敢做这个事情？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小孩的谁敢做这个事情？上帝的圣言说就算死了还要复活，我100%的相信这个事情。那你100%的相信，那你就做给我看。你看上帝多厉害，上帝对付我们呢，从来不打旁边的事情，绝对是一箭就直指那个要害。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最喜欢的最宝贵的不是他的财富，不是他的牛驴，甚至不是那个美丽90岁还有人要抢的那个妻子。这个思琳现在可能比较有问题了，阿静可能现在有一点移情别恋吧。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最爱的就是以撒，诚如上帝最爱的是谁？上帝最爱的就是当亚伯拉罕要杀那个以撒的时候，天使说不要杀他，看旁边有一个羔羊。与其说以撒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相信上帝会有一个复活的能力临到他杀死他亲生儿子的时候他还能够复活，不如说上帝把他的爱子先杀了给我们。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就在这里展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可以有信心？我们为什么要以信为本？我们为什么可以学习亚伯拉罕？因为上帝自己做了那个榜样，上帝把那个羔羊放在那个地方，我杀那只羔羊，这个完全献上的生命的第一个榜样是上帝自己做的。他给我们人一个很大的荣耀的机会，就是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让我们可以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是你不能献上的？有什么是你绝望中间不能够再相信的？没有。 因为上帝连他自己的爱子耶稣都赐给你了，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在绝望中间不能再站起来的？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绝望跟要那个献上的时刻，都非常的艰难，都有很多的眼泪，都有很多的迟疑，都有很多的不舍。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这个功课要操练我们一生之久。你现在还年轻，所以你要到100岁，到115岁，到175岁，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特别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你还有很多这样的功课要来学。我们这种比较大的人，难道就学得比较好吗？也不见得。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最后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这一生信心的诠释，非常非常的美丽的一段经文，非常的感人哈。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这一段经文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们非常确定的是，他对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心意非常非常了解的一个作者，他把自己隐藏起来，让我们看见他对亚伯拉罕这一生的一个注解。他称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保罗一样，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他是怎么样来形容，来这个评鉴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呢？请你看第八节，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为业的地方去。刚才我们都解释过，蒙召他就出去，他就顺服。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前途一片茫茫，这就是信心啊。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做客好重要，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这是他的儿子跟孙子啊，也是应许的这个子孙，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什么？是可信的。姐妹们，可信，不要灰心。弟兄们，可信，不要灰心。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如同怎样天上的星那样多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撒拉看见没有？撒拉其实没有看见，撒拉只知道他生了谁，生了以撒。但是这里作者说，他是用什么样的信心的眼睛看见呢？他是相信的啊，主是可信的。第十三节这里就解释，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又给我们一个提醒，以信为本的这个世上的尘世的生活，对你来讲都是什么？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海德堡是不是你的家？海德堡不是你的家。德国是不是你的家？德国也不是你的家。北京是不是你的家？北京不是你的家。深圳是不是你的家？香港是不是你的家？台湾是不是你的家？都是我们地上的什么旅馆而已， 我连家都不愿意家。弟兄姐妹，你住在不同地方的旅馆，有没有一个人旅行当中，哎，这个旅馆不错，我就住下来了，我不回去了。哎，这个五星级饭店挺好的，有游泳池，有 studio 啊，早餐有人侍奉啊，这个被每天有人洗换啊，这个浴室很好啊，这个电动的马桶还有人冲，我就住下来了啊。那老板也很好，你就住下来吧，挺好，你住下来吧。这个世界如果是旅馆，如果是旅社，如果是酒店，弟兄姐妹，放聪明一点，这个世界不要住下去。你的家在哪里？第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后面还有好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献上的生命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谁，我只要那个被我侍奉被我献的那位神。他连儿子都不要，他连儿子都不要的时候，上帝就让他得回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连命都不要的时候，上帝就把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上帝就把什么都给你，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你信心的果效。那个应许在加拉太书这里说，就是那个应许给你的什么圣灵，那个福气所应许的圣灵，让你知道你得到了那个福气的那个具体的实质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弟兄姐妹，有什么东西比你得到耶稣更好？你得到耶稣不是得着一切的吗？你为他放弃一切，你得到耶稣，你得着耶稣就得着了那个一切。这个关系你弄懂了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讲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个功课容不容易？这个功课好艰难。刚才我们谈到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有艰难的同行，我们会经历绝望，我们还要完全的献上，这些都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必定会有的作为。雅各书那里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你要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透过那个从信心产生出来那个当称的行为，那你的信是什么？他说你的信不是假的，是死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常常灰暗？不是说你的生命不可能灰暗，你的灰暗的原因在哪里？灰暗原因在哪里？我们没有顺服，我们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真正的愿意与神同行，我们在绝望，我们在给，我们在线上这些事情，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到这些功课，我们都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子孙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的子孙？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愿意我们都说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跟他一样的信心。那么既然一样，那个功课就来了。要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怕这个功课，你如果怕这个功课，你就得不到那个应许。那你接受这个功课，虽然在过程中间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信心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人一生的行旅就是一个信仰之旅。若是我们能够与主同行，这样的一趟信心之旅就有它的价值了。亚伯拉罕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的典范，凡以这样信为本的人都是他的子孙。离开这个世界的异乡，走向天家的家乡。这个世界是异乡，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家乡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有耶稣，有神，有三位一体的圣灵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我们只是一个过客，离开这个异乡，离开这个异乡人的身份，我们要回天家。那一座城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不断的信靠坚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信心，求主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让我们成为信心的后裔，做亚伯拉罕的后嗣，让我们成为他儿女的同时，让我们学习他所走的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为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他们今天还有会后的同工会，对于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方向、这个教会的各样的活动、传福音，主，这个会议今天非常重要，愿你保守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敬虔的心，让和睦，让恩典，让你自己的光照更多的加添在这些人的身上，也使你的信心成为这一群人谈论的基础，让我们一起所走过的路是弟兄姐妹的路，是一条通往天家的路。谢谢主，我们这群异乡人可以成为家里的人，携手一起走天国的道路。求你引导我们，做我们前面的灯，也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在黑暗中走，我们活在光明的教会里。谢谢耶稣给我们今天这样一段时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你的名得荣耀。祝福在座的长辈弟兄姐妹更多的平安，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幸福，我们小孩的健康的成长，都在你的保守中间，我们合而为一。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